大家好，好久好久不见了，能够相聚相见，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实在是很难得。丁翔跟我说要我跟姐妹们有一些交通，那么我算了一下，我来温哥华第一次来到现在差不多有20年了，时间过得真快。那么其中好多年我都有机会跟姐妹们有一些交通，随着我的年日越来越年长之后，真的每一次看到姐妹们，心里面真的有说不出的疼惜，因为真的觉得姐妹们的一生非常非常不容易。每个姐妹翻开来就是一本书，其中有很多的眼泪，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艰难。做少女的时候，做姑娘的时候，在家里受父母的呵护、成长、保护，其实是比较快乐。那当然，在现今这个时代，有这样子的恩典跟祝福的姐妹也越来越少，因为现在问题家庭越来越多。但是每一个姐妹真正进入成年之后，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原生家庭中，在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当中，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极混乱、极危险、极黑暗、极淫乱的时代，所以不论帮助丈夫，不论教养儿女，这个的任务对着我们来讲是前所未有的艰难。所以现在的女人，你会发觉她所要经历的事情，所要承担的责任，所要面对的难处，也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多。那当然，今天我们姐妹们也受到前所未有的一个好机会，使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装备，使我们能够有很多的装备，很多的学习，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能力去面对。但是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确实是这个世界的王在培植我们、养育我们、塑造我们，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有许多是出于这个世界的模式所加给我们、所塑造我们的。所以你会发觉每一个不同的时代给女人所营造出来的一个环境跟一个教导，使女人真的在每个世代都非常非常的痛苦辛苦。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很命苦，但是我们想想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祖母、我们的曾祖母，其实他们比我们更苦更累，只是他们从小在忍耐中，还有在一种顺服中，用许多不正确的一些意念压抑女人，使女人一生就是在那样子的煎熬中度日。那我们的曾祖母还要裹小脚，还要与丈夫同享几个女人。其实我们就知道，从女人犯罪离开神之后，这个世界，当我们做女人的愿意跟撒旦魔鬼合作，把我们的权力给了他，让他可以肆无忌惮的欺骗我们，让我们落在一个他的网罗里跟权势里之后，女人的光景就完完全全的注定一生是悲悲惨惨的， 是辛苦痛苦的来过。如果没有主耶稣来，我想对着我们来讲，一生就是悠悠怨怨的下一件。所以你会发觉女人变成怨妇，变成极苦毒的魔女，是非常容易经过岁月就造成的。如果没有主的拯救，这是注定女人的命运。而这一切你从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就可以看见明显的一个结果。创世纪第二章那里，神把女人造得何等美好，神让女人所享受的所得的。当我跟许多的女人交通的时候，我真的发现这是女人心中最可想的。而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就已经在女人还没有求还没有要还没有想的时候，神就已经把这些给了女人了。创世纪第二章，这个女人来到世界上，第一个见的是造她的主，是她的天父。然后神造了伊甸园里面所有美好的东西，是让这个女人享受。而这个女人得到的丈夫的爱，是现在许多女人梦寐以求的，一个会呵护她，会疼爱她，会听她话，会顾念她的。这是很多女人希望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而伊甸园里面丰富的供应，更是每个女人需求的，能够无忧无虑。但是如果没有撒旦魔鬼的欺骗，如果没有撒旦魔鬼来跟女人打交道，后面第三章就不会发生。我想她就可以跟她的丈夫完全的行使神给他们的托付使命，让她真的可以好好的与她的丈夫管理治理整个宇宙。但是她上了魔鬼的当，女人的犯罪是因为上了魔鬼的当，受了魔鬼的骗。男人的犯罪是受了女人的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你会看见今天的男人不论多有权势，不论多有地位，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所有的间谍片大部分都是用女色去毁坏男人。而男人真的很可怜，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他就是被女人骗了。所以当我想到今天来见到大家，都是我最亲爱的姐妹，我真的是打心底有一份年长妇人的一个心意，要在这个时代愿意提醒姐妹们。所以我跟定强说，我愿意交通的是别听信谎言。因为去年一年，我们的姐妹会读了一本书，叫做《女人别听信谎言》。我觉得这本书我选它，是因为我觉得很适合这个时代跟这个环境。我们知道，今天你只要打开手机，网上充斥着各样的谎言，各样的论说，你根本都不知道你怎么判断。所以今天我就愿意在这个谎言充满着世界里面的一个环境中，来劝导勉励姐妹们小心谨慎，别听信谎言，落入一个地步是非常深的痛苦的深渊和网络。而我们知道，从夏娃开始，就是因为听信了谎言， 使他失去了所有神命定给他的祝福，落入悲惨的境地。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在主面前有点学习。我们开始以前，我们有些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的脚前，来仰望你脸上的容颜，好让你的荣光光照我们，因为你是大光。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何等需要你的光来光照我们，而且你的光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美丽，我们才会得医治，我们才会发出那个荣耀来。就像树上的树叶，树上的花朵，有光跟没有光，它的色彩，它的生活的，它的活力是那样的不一样。我们就知道，主啊，如果我们没有你的荣光，我们不被你的荣光光照，我们不荣上加荣，我们就没有荣耀，我们就没有光彩，我们就没有美丽。所以主啊，求你用你的大光光照我，照亮我们这些还在死因黑暗幽谷里面的人，照亮我们心中还有许多的暗室暗房，使你的光能进去，去除一切的雾霾，一切的黑暗，使我们在光明中能够朝见你，能够喜悦的过地上的日子。我们也在这里求你，今天用着这段时间，你圣灵大大的浇灌听的跟说的，让我们同被一灵感动，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圣灵把基督的爱涂抹浇灌，大大的充满，以至于我们这些在这个世界，一个现实无情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因着有爱，我们有动力奔跑前面的道路。我们也承认我们在你面前不懂得爱，那十字架的大爱是我们未曾经历、未曾认识、未曾知道的。但是当我们信主年日越来越久的时候，十字架的大爱在我们的里面因着圣灵的帮助浇灌，我们能够多少体会到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在你面前俯伏敬拜感谢。我们知道是你把我们从深坑淤泥当中拯救出来，是你把公义为袍给我们披上，圣洁为衣给我们穿上，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蒙你可喜悦的儿女。这份恩典在我们的里面，但愿激励我们能够为你而活。所以主啊，我们本属于你，永远属于你，但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常常还让我们的耳朵没有受隔离，以至于我们听信魔鬼许多谎言。今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更新我们，我们也悔改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带领我们，使我们今天的聚会因着你对我们说话，我们能够真的在你面前更多的调整修直我们的道路。你来的日子快了，主啊，让我们警醒祷告，让我们与众弟兄姐妹一同扶持，让我们活出你相爱的见证，让我们能够为你而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看，当夏娃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跟魔鬼的打交道，他听信了什么谎言？那么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夏娃在园子里面走来走去，然后他就碰见了魔鬼，碰见了撒旦。 他就跟撒旦开始有一些对话。所以当我们发觉说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跟面对的人事物，其实都在我们传达，都在对我们传达许多的信息，而在这个传达的一交一往当中，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因为若是不能分辨，或是分辨不出来什么是神的话，什么是魔鬼的话，什么是人的话的时候，你听得不对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对你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亲爱的姐妹，耳朵是女人最软弱的地方，很多的女人就是听信了男人的谎言，听信了男人的花言巧语，以至于她立刻就意乱情迷，她就立刻陷入一种迷失跟一个幻想里面，以至于她就落入男人许多的圈套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耳朵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而耳朵跟嘴唇之间却是，嘴唇却是让女人蒙大福蒙大恩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听了然后怎么说就注定了你的命运。所以当夏娃跟魔鬼在那里打交道的时候，魔鬼就跟他说，他就听了魔鬼的话。然后当我们听了一个谎言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去想，我不知道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一个经验啊，就是当有人跟你说了话以后啊，你当时没反应过来，但是你回家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想三天三夜，越想越气，越想越恨，越想越呕。你有没有发觉？你经验有没有这种事？我有的。先生出门撂下一句话，他啥意思啊？好，你就一天呢、啊，就在里面想啊想啊想啊。所以你听完以后，你就会想。那你想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如果你里面没有神很多的话语，你里面没有什么很多正确的这些话进来的时候，你绝对跟肉体交接。然后跟肉体一交接以后，那所有的思想几乎都是不洁的。那当你想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有的时候我们想的时候，它就变成我们的意念了，就变成我们的思想了，然后它就会启动我们的情感了，然后它就会让我们有一些作为了，然后让我们就非常相信那个谎言，聆听、思想、相信，然后就做出许多。你有没有发觉你的丈夫常常说你是不可理喻？因为他想不通，你怎么会想出这么多逻辑来？那个思维跟他的那个大脑是思维不一样的，全是你想出来的。所以你知道很多的婚外情啊，我觉得都是女人的多疑病啊去弄出来的。你知道女人都很好奇，而且这个时代你敢相信谁呀、啊、对不对？所以很多女人呢就会问我，阿姨我可不可以查她钱包，阿姨我可不可以看她手机，阿姨我可不可以带着私家侦探跟着她，现在男人可不可靠了？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说你怀疑是吧？干呐、啊，对不对？年轻气盛呐、啊，开玩笑欺负我们，对不对？我这山东人的个性，好打不平那种个性立马出来了。但是现在我不会了。我跟他说，孩子，你干嘛？你不喜欢他要跟他离婚吗？然后抓奸拿证据好告他吗？阿姨没有啊，我没有要跟他离婚啊，我们还过得不错啊。我说那你要干嘛？你知道跟不知道你哪一个幸福？有的女 女人到死都不知道她丈夫在外面有孩子，你说她这一辈子过得多幸福。她如果十年前知道了，她不是就气死了吗？呕死了吗？她开开心心过她日子，对不对？你做任何事情你要有目的的，你要有一个目的才去做那个事嘛。我说你又不想跟他离婚，你干嘛？你日子过得太平安了，觉得我们两个过得挺好的，不有些东西拿出来吵架好像不够那个。多少女孩子的疑心病就迫使男人，好，你既然怀疑我，我就做给你看。所以当我们听信了一些谎言，你知道这些谎言，你只要看看报章杂志，你只要看看这个世界上所报道的这些事情，我跟你讲，你谁都不敢信，你什么东西都不敢吃，你什么地方都不敢去，对不对？过去两年我们知道吗？刚开始疫情发展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这个疫情是什么，什么东西是什么事儿，大家都被那些误导报道的。拿回去的一些买东西的袋子啊，那擦的酒精啊，几遍几遍擦，对不对？然后那个手都洗得干的，你就吓死了，因为无知嘛，因为不知道嘛，然后你就什么都不敢做了，因为灵里面有惧怕。今天在这个地上真的是这样，但是日子还是要过的。所以我最近真的很疼惜一些姐妹，我最近非常忙，所以如果我讲的有点词不达意或者是逻辑不对的话，你们一定要原谅我，因为真的最近很忙。因为最近好多人心理生病，两年多的疫情，很多人增胖了，因为一直吃嘛，厨艺也大增加，大涨了，也变好了，但是很多人的心里真的生病了。出外读书的孩子三年没有回家了，孤单一人在公寓里面，我周边好多都是忧郁症，不是一个，不是两个，是一群一群老人，孤单的一个人。所以姐妹，我希望你今天回去了，不管谁跟你住，你都要谢谢他这两年半的陪伴，让你还听到人的声音，让你想吵架的时候还有人回你两个嘴，还有人气气你，让你心脏可以跳动跳动。否则你要知道，如果你是孤单的一个人，难怪你会生病，因为上帝说的独居不好，神造人就不是要人独居的，独居绝对不好。所以最近真的很多人生病，当我们在心思意念里面思想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真理，你就破除不了那个谎言，你就破除不了那个毒戒，那么你就由着它与肉体合作，你的思想就决定了你很多的行事为人。那你就相信这个谎言，一旦相信这个谎言，姐妹们，你有没有发觉最近你有没有碰到有一些人，你完全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固执，为什么这么执着。就是以前也，我觉得以前的人哦，没有那么固执，没有那么执着，没有那么顽固，就是他相信一件事，他至少还会客观的评评理说，现在有些人相信的事情是别人不可以说 no 的，是他说的就是好像神说的一样，而且斩钉截铁的就认为自己是对。我觉得也是很少跟人接触，没有一个平衡，一个冲击。所以我最近发现有些人啊，你没有办法跟他讲任何的道理，他也不听你的理，他特别固执，因为他相信了 他所选择相亲的，然后以至于你会发觉他很多的作为非常非常你不可以理解。现在很注重养生啊，因为大家健康做，你要是看网上的那些学说，那些专家推出来的，你有时候都觉得你这样吃行吗？阿姨，绝对行，这个是绝对对我身体好的，我吃了以后就没有忧郁症了。我看看他，我说我觉得你是天天在忧郁里面，你没有活力了，你没有精神了。你知道今天很多的东西充斥在外面，就是吸引你的眼目，让你去相信这些谎言，而这些东西是从世界的网里面出来的。凡物都可吃，这是神说的，神所造的一切都好，神祝福过的你都吃，所以到教会祝谢过的你就凭着信心吃吧。那你的心变得越来越紧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的身体不会好的。台湾很早年就注重养生，但是我听到好几个人只吃 organic 的东西，早早的就反而得病死。因为心情很重要嘛，喜乐的心是良药嘛，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你一天到晚都是忧伤的，你怎么会有健康的身体呢？但是这世界的王想尽办法，就是要让我们忧虑担忧。你知道今天啊，因为以前啊，说句实在话，你还没办法把那个大魔鬼请到你的身边，请到家。现在啊，我告诉你，就这么一个小东西，那个阴间的权势啊，撒旦魔鬼的权势，那些大魔鬼、小魔鬼、中魔鬼，那个地阴间地府的所有的都倾巢而出，只要这个，他就可以进到你的眼前。好多年前我记得我跟弟兄姐妹，我跟姐妹们说，我们千万不能让孩子随便看电视，电视里面有很多东西不好，我们一定要管制，你还能控制，对不对？你现在你怎么能控制？孩子上学都要这个东西。多少姐妹跟我说，哎呀，我怎么只是上去要发一个信息给一个姐妹，我就看看小红书，看看 YouTube， 然后再看看一个报道，哇，两个钟头没有了。你这两个钟头啊，就在那一直被他洗脑，一直被他洗脑，一直被他洗脑。我告诉任何的事情，如果三个人都说，你就真的会相信是真的。所以我发觉这个世界充斥的谎言到一个地步，也是前所未有的。然后还有人教男人怎么骗女人，女人怎么骗男人。我告诉你那些招数，我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听过，我每次一听的时候我都惊讶，我这个我发觉我真的越来越不合潮流了。前一阵子听到有人说这个渣男，我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渣男呢？我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这个名词啊。哦，我才知道是这个时代这个环境特有的男人叫渣男，那真的都不知道都不懂啊。所以当我们相信了谎言，你会发觉你整个的身体就被你的这些情感意志被理性被谎言充斥之后，它就会带出许多的行为模式，使你落入在网络里，你都不自知。而这个网络是让你慢慢越来越下沉的。啊，为什么我性格很好的人，什么时候我开始忧虑了？当你看到那些刺激的东西很 hyper 的时候，你一定会荡下来的。乐极生悲啊。你知道人的心啊，神造人都不能够有太多的 这些东西。所以姐妹们，从夏娃开始就是听谎言，想谎言，然后就相信了这个谎言，他就伸手摘下了那个神说不可吃的果子。神其实告诉他说是不可吃的，但是他听信了魔鬼的谎言，魔鬼用神的话加油加醋的，然后让他想，魔鬼给他一句，他回答一句。所以我们聪明的人是要让我们的耳朵与神立约的。所以我现在很喜欢看姐妹们戴个耳环，我自己也戴耳环，我就把它想成说，主，这就像旧约一样，做奴仆的 与主人立约，我与你立约，但愿我的耳朵听你的话。所以我戴上耳环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这里有一个立约的标志，让我记得听主的话。而这所有的谎言，只有真理能够破除它。真理说得很清楚，树上伊甸园里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很清楚很简单。那么我就不多想，我也不多在里面去把我以前的背景、以前的教育、以前的文化，我来反复思想。你一这样想，这些东西都是从世界来的，都是从肉体来的，那你结出的结论一定不是合神心意的。就像对姐妹来讲最难的顺服，多少姐妹你一听，我告诉你，你从小长大的过程就没有教会你，也没有训练会你什么叫顺服，所以你一听立马就开始想，什么时代啊，什么时间啊，女人现在都顶半边天了，什么叫顺服啊，你就这么做文章。然后你越想越有理，凭什么我要顺服他，他什么都比我差，我干嘛要顺服他。好，你不听真理，你不去用柔克刚，你天天跟他吵，天天跟他闹，你没有建造男人，你也没有帮助男人。而社会上告诉我们，世界告诉我们说，不是男人来帮，不是我们来帮助男人，是男人来帮助我们。女人的征服天下是要靠男人的，所以我们利用男人来征服天下。这是今天大女人主义的非常好高的口号跟意念，但完全不合圣经啊。你多想以后你会发觉，因为你想的那个，你脑子里装的那个东西的百分比大部分是世界的，大部分是肉体的，你怎么能够遵行真理？所以你必定落入网罗里。只有真理能够救你，只有真理能够救你。我刚结婚的时候我也不服啊，凭什么我顺服啊，凭什么我听你啊。但是搞到最后，再轰轰烈烈的恋爱也是非常凄惨，直到我顺服了，我说不是他配不配的问题，是神，你的命运是什么，然后我来学做圣经中的女人，把那个以前世界上给我的东西就借着神的这个真理的清流，一次一次的洁净，一次一次的洗涤，我才能够慢慢慢慢的明白一点神的心意，在其中得神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姐妹，我希望今天回去以后你记住我的话，如果你有耳环，早上戴的时候或者平常摸它的时候，不是去看看它漂不漂亮，有没有价值，是警惕你自己，神啊，我与你立约。那你如果没有耳环，没有耳洞，也不用去扎很痛的 OK。我是年轻的时候爱美，所以去扎的，你也不用去扎了，你就记得你的耳朵与神立约，因为耳朵是我们最软弱的。夏娃就是从听信谎言开始堕落的，那么我们不能像我们的先祖一样落入那么悲惨的地步，我们一定要 拒绝听信谎言，绝对听从真理，顺从真理，我们才能走在蒙福的一路上。那么这本书讲到很多的谎言，挑了一些女人最容易听信的谎言，那么是一整本书。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去，你们可以看看，有英文版的，有中文版的， OK， 有繁体字的，有简体字的，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看。那么今天呢，我就挑它里面我觉得几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说的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所听信的谎言，关于神的谎言。为什么我觉得这么重要呢？我真的最近碰到好多的姐妹跟神生气，怀疑神的良善，我一点不怪他们。我真的想到他们的时候，我的眼泪都会流下来，非常疼惜他们。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怀疑了神的良善，你知道你必定叛逆，你必定叛逆。所以他后面的路我已经知道他必定不会走好。但是姐妹们，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要相信神是良善的，你知道有多难吗？你只要多看看新闻报道，到处瘟疫，到处天灾地震战争，都是我们过去三年所碰到的在身边的事情。这场瘟疫百年都难得一见的，我们碰上的。这个时候你还相信神是良善的，这是魔鬼极深的诡计。夏娃，撒旦也跟他说，神如果这么好，这么爱你，为什么他会不准你吃园中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他没有那么好，他不是良善的，他不是对你全然良善的。你知道，亲爱的姐妹，当我想到这个，也想到一些姐妹的脸孔的时候，我真的心里很难。因为当你怀疑神的良善的时候，这世界没有良善了，你根本没有活下去的动力跟指标了。你拿什么力量去走前面的路？确实，许多姐妹的遭遇，碰到渣男，碰到坏的环境，那我们人很奇怪啊，我们人啊，我们不会怪自己，我们出现什么艰难什么那都先怪别人，这绝对是我们的罪性跟天性。那个时候我结了婚以后，我妈说：“哎，君，你不是平常都很温柔的吗？怎么现在这么凶，骂丈夫，骂孩子，就成了个母夜叉一样，天天河东狮吼。”我看着我妈说：“你知道吗，妈，我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嫁给了刘志琼，就是因为他让我生了两个娃，他们把我都快逼疯了。”都是别人的错，这是罪性里面的根，从创世纪就开始。可是没有神的光照，根本认不出来，所以你会发觉有些人死不认错，都是别人的错。姐妹们，如果你到现在没有跟你丈夫认过错，你好好悔改，怎么可能都是他的错，你都没错，对不对？怎么可能嘛？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的人嘛。那就是在彼此的认错中，彼此的摩擦中，才能慢慢慢慢融合在一起嘛。而且你会发觉，越快认错的人，其实生命力越大。所以我现在很会认错，因为我希望我生命力大一点。但 但是真的常常是自从认错，因为女人比较情绪，情绪还没搞定的时候不会认错的，男人没情绪，要一旦理智上觉得啊错了，立刻就认错。所以你真的会发觉说，如果我们不相信神是良善的，那么你确实你可以生神的气，你可以生人的气，你可以理直气壮的叛逆。孩子如果觉得父母不是为他好，不是对他好，不是爱他，他叛逆你了，造反有理。我们对神也是，你如果说神啊，你会不会管世界啊？你把世界管得现在一塌糊涂啊。神啊，你是好的神，你是良善的神，你是爱的神，你为什么叫瘟疫发生？都是神的错。然后你就理直气壮的说，我不要你了，我不信你了。叛逆神，叛逆的这个因，叛逆的这个果就在他的里面。他叛逆神，他就可以叛逆一切，他就唯我独尊，走上极深的灭亡之路。这是魔鬼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谎言。志雄生病的时候，曾经有弟兄问过他，你这么爱主，神为什么让你生病？你这么服侍主，这么为主摆上，神为什么让你生病？他觉得神对待他的仆人不良善。我们不是神，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亲爱的姐妹，如果你怀疑神的良善，你就到十字架的前面，你就参加伯比聚会，你就看到天父为爱世界赎他的人，把他独生的爱子送到这么肮脏污秽的世界里面，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身。如果你说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神对我还不是爱，还不是良善，可以让你因为有他的生命不下地狱火湖，因为有他的生命你可以重新再活一次，因为有他的生命你可以走一条不同的永生的道路。只有这个真理能够让你信心中持守相信神坐着为王，大水虽然泛滥，神人坐着为王，他掌管我的一生，他在我一生的计划中都是美意，只是我用脚踢刺，或者是我不了解，但是我可以在信心中守住那个位分，你就不会被勾引了，你就不会被带到叛逆的地步，去叛逆神，叛逆神所给你的一切。只有这个真理。所以真的很感谢主，在我们这样子的教会里面，每个礼拜的伯比聚会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那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因为我们是忘恩负义的人，我们是不记恩只记恨怨的人，所以神要我们常常来纪念他。只有当我们在饼杯里面，只有我们当我们在十字架的底下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如果为世间他爱的人把自己的命都摆上了，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听信谎言。纵然外面许多的事情的发生要让我们怀疑神的良善，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立本的根儿，绝对不能放弃。就好像我的先生生病得癌症的时候，当那时候许多的环境，许多的惧怕，许多的 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只跟神祷告，他没有求神让他得医治，他求神让他无论会经过什么，面对什么，都不失去信心。亲爱的姐妹，人生不是我们的家，又短又苦的日子，很快我们都要去见主了。对着基督徒，生死早都是我们的祝福了。留在地上，能够服侍人，与人有益，离世与主同在，好得无比。都对着我们来讲，我们是在主的恩典中破除了这个生死，所以我们可以在地上安静平静的安息在他的里面，把每天要做的事情做好。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我说孩子啊，很多世界大事啊，你管得了吗？神让你做交通部长，做副总统，可以让你管吗？哇，许多弟兄姐妹啊，谈起政治啊，谈起世界上的事啊，直激进啊，血压，我说慢点慢点，等血压升高了等下中风啊。人家第三次世界还没打，大战还没打，你已经中风躺在床上，多可怕呢。不要激动，不要激动，不干己的事啊，在这个时代啊，越少管越好，因为你管不了的时候啊，这些的扯动啊，真的会让你茫然啊。但是当然有些新闻啊，有些事情你总要知道你所在的环境是怎么样，但是非常有意思啊。很多人你又不能，比如说你们加拿大人，你们又不能回美国选总统，对不对？美国总统选举什么事情你不用太激动，伤身体啊，真的。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对不对？我们大致了解一下，然后尽上一个国民的义务，对不对？四年一换人，四年一换人，你那么激动与你有何益啊？然后你因为激动跟老公吵架，你因为激动骂孩子不孝，所以你看一场选举，多少国家两代人的争执家破，我看到太多我亲身经历的了。美国我还不太清楚，加拿大我也不太清楚，我是在台湾的，台湾两年前的选举，两代的分裂，儿女不同意父母，父母不同意儿女，在我周围听到的我认识的人多得不得了，谁当总统好坏的政策都还没影响你的家，你的怒气就已经把家拆毁了，你说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姐妹，这个时候我觉得真正是躲在基督里最适合的时候。这一年神常常给我一个图画，就是挪亚的方舟。我真的觉得过去一两年就是一个大水泛滥，洪水淹盖的一个狂风巨浪，也很可怕的时代。但是挪亚一家八口在里面一无所缺，吃的用的各方面的供应神全部都已经给他们预备好了，他们在里面既没风也没雨也没任何不对的，他们平安度日。亲爱的姐妹们，保守自己，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时代里面，住在基督里，基督就是方舟，就是我们今天的方舟。所以我非常感谢主，过去两年多大家不用上班，也很少 party， 然后也很少网下的聚会，大家不能相见，但是感谢主，主有预备啊，有 room 啊，然后有很多的这些东西使我们可以在线上聚会。所以呢我们忙得不得了啊， 礼拜一有聚会，礼拜二有聚会，礼拜三有聚会，礼拜四一天七天都有聚会，然后还有辅导，然后还有祷告，然后两年下来，哇，再次相聚的时候，好多弟兄姐妹灵性大大增长啊，开心的大家在一起，高兴的不得了，诉说的全是这两年来神在每一家身上的恩典。这是不是也是过日子？是不是？然后有的人不是，天天呢不看不参加聚会，就是在 YouTube 上看这个学说，看那个评论，看那个新闻，然后看完了以后，他是政治专家，可是没人讲，跟他老婆讲，他老婆也不听他的，憋着他呀，难过的都憋出病来。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时代，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活在基督里，是莫大的恩典。现在疫情慢慢平稳了，当然也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现在你越来越发觉你没有办法预测明天。以前呢，我们要做宏远的计划，对不对？小时候读书都说没有这个，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所以我们要远虑， OK， 要想到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事。现在你会发觉你连明天的脚步你都不知道，多少人去看妈妈，要跟妈妈道别。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司机要送他去机场，他说到楼下上楼去跟他妈妈道别，一上楼小区就封了，那栋楼就封了，几个月流浪在外回不了家，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现在都不知道我明天怎么样，我这个年龄摔一跤或是一时激动可能就没了，谁知道活得够久了，谁知道明天？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过，还趁着你眼睛还好，耳朵还好，多听听道，多看看圣经，趁着你还有年日，可以跟人诉说你的恩典，像诗人所说的那个祷告，主啊，求你让我年老发白的时候，还给我恩典，给我能力，能够指教后世的人你的大奇妙，你的大作为。所以我跟我们那边的年轻人讲说，阿姨很老很老了，但是阿姨活着的一天就要陪着你们，因为阿姨有很多人生的经验，你们肯听我就肯说，所以我也非常谢谢你们肯坐在这里听我说，我很愿意，因为我知道我们同走这条属天的道路，需要弟姐妹们互相扶持，我们不能怀疑神的良善，求主保守我们，相信他坐着为王，他是大君王，他坐在宝座上，历史是在他的计划当中的，你不要指望明天各方面会更好，不会的，因为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神已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了，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人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里讲得很清楚，然后地震，然后瘟疫，然后战争，饥荒都是会染来的，你怕也没有用，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你怕也没有用，因为你也不知道怎么预防，但是你只能求主保守你在他的里面，他是保护我们的神，是供应我们的神，你的信心若失去了，你就不会安心的在基督里，你就会出去用自己的方法给自己惹很多很多的麻烦，吃很多很多的毒草，听很多很多的谎言，然后你开始怀疑神的时候，撒旦魔鬼就可以把你抓到他的国度里面任意蹂躏。第二个，怀疑神的爱，你怀疑了神的良不良善，神不是一位良善的神，不是一位全然良善的神， 让你去怀疑神的爱。姐妹们，我发觉人生在世啊，真的，如果你没有爱，你就心就死了。而当你心死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行尸走肉，在那里等待而已。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把爱扭曲曲解到一个地步，在情欲跟肉体的装饰底下，既不真也不善，那个爱非常非常的可怕，真的很可怕。所以我们那边的女孩子，我都跟他们说，连续剧上、电视言情小说上，那种男人真的在这个地上，不是你会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娶白富美，有几个白富美，更何况你也不是高富帅。有多少白，有多少姐妹就想嫁给高富帅？你要问问你自己是不是白富美。还有这个世代独生的男子、独生子女，要培养高富帅还有爱主的心，很多姐妹很奇怪，两边都要，又要属世的高富帅，又要属灵的爱主侍奉主，有吗？就像我女儿的时候说，爸爸你帮我去找找一个像你一样的，我就满足了，我要求也不高。我爸他爸爸就跟他说，女儿你错了，男人是需要女人帮助的。那些成功的男人都是以前有一个傻女人，在这个男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同学同事然后一起帮助他，使他在主面前能够有好的侍奉，因为你的帮助。所以你要找一个是顺服神，神要把你许配的，借着你的帮助，20年以后他会成什么样的人。今天的女人被世界的王真的欺哄到，以为我们一切的满足、快乐、幸福、供应都希望神赐一个男人给我们，大错特错。男人给不了你的，给了你这个还要你还要那个，因为你要的是一个神，你要的不是一个人，然后你把神的形象加在这个男人身上，要他来满足你，所以你就是一生都是悲惨嘛，因为你找错了嘛。正确的位置是，当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一个面见的是天父，然后他给你使命，给你托付，然后把你带到那人跟前，然后要你帮助这个男人。所以你最重要的是要跟神的关系好，你有天父一生，他要你嫁给这个男人，不管这个男人怎么样，你就好好的帮助他。但是你不要自己随便把自己嫁了，那神不负责你就很惨了。亲爱的姐妹，今天真的是这个时代很艰难，非常艰难。我到世界很多地方，很多姐妹都过了适婚年龄以后想结婚，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他们头脑有问题啊，没想清楚，不现实啊。因为做什么事是有年龄段的，我们那边20几岁的女孩子大学毕业做事的时候，没有一个想结婚的。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赶快找一个大学里面找一个同学好好的恋爱一两年，然后大家都同意觉得也相处好就赶快结婚。阿姨，我还没玩够呢，玩着玩着就把自己很多的东西玩掉了，然后玩到30了，发觉不得了了，拉警报了，哎呀你赶快帮我找啊，我想结婚了，你看旁边的人都结婚了， 然后要不就是女孩子一直拼命读书，光宗耀祖，读硕士读博士。我就看到读博士的女孩，我就问她，还是长春藤名校的博士，我就看她，我说孩子你将来结不结婚，现在没想。我说你最好告诉自己我都不要结婚，如果碰到了那是意外，那是特别恩典。你嫁给谁啊？博士要嫁给谁？对不对？那你就是挑啊挑啊，走啊走啊，走到最后又很想结婚，那你的功课可大着呢，那功课可大着呢。尤其基督徒又不能结婚，又嫁给一个很奇怪的人，我只能用这个名词了，你们懂得。那有些男人很奇怪的，你嫁给他以后，我告诉你啊，姐妹们，你没有嫁的时候，你绝对不知道结婚以后有多痛苦。以前我们那边的教会的传道人徐华的那句名言，40年我没忘。他说：“单身十分辛苦，回家一片漆黑，孤单寂寞；结了婚，12万分的辛苦。”你看看，所以姐妹们，如果神今天让你单身或者单亲，有些姐妹跟我说，我先生中年了，说他一定要跟我离婚，他外面还有人还有孩子，王姐我怎么办？我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不用再服侍这样子的渣男了，赶快签字脱离了吧，从此以后好好爱主跟着主，可舒服的呢。单身单亲的姐妹，好好爱主跟着主，在教会里有好的团契生活，有一些好的教会的姐妹一起读经，一起侍奉，一起追求，快乐无比啊。我们这些啊，有时候聚会一半就说，哎，不得了了，不得了，刘志雄要吃饭，我要赶快回家了那些单身单亲的都不用聊多久都没关系，活在教会里面，神会供应的，你所没有的那一份，神会满足你的。但是你执着在那个里面，神没有办法做。然后你会发觉，你越执着的看你就是要这个东西，撒旦魔鬼就来试探你。你看吧，神都不盖你，神也不全然良善，他都不给你。你想想是啊，为什么别人有我没有？他也不比我漂亮，为什么他能嫁我不能嫁？我也不比别人差，为什么神没有给我这个没有给我那个？你的肉体就上了魔鬼的当，你就怀疑神爱。其实亲爱的姐妹，人间有许多种的爱，神的爱决定我们能享受多少其他的爱。如果你没有神的爱，你没有办法享受神在你环境中给你的爱。亲爱的姐妹们，你觉得你被爱吗？你有没有觉得你每天都是在被爱的光景中？如果你被魔鬼欺骗，如果你在一个生命不对的光景中，你有父母的爱不够，我还要丈夫的爱，你有丈夫的爱不够，我还要孩子的爱，你有孩子的爱不够，你一直在抓抓抓，却忘记享受神已经给你的。其实姐妹，你在怀疑神的爱的这条路上，你因为怀疑了神的良善跟爱，你不相信神爱你，你就不会相信人会爱你。很有意思，你如果相信神很爱你，你每天心中都是满了爱的，你会发觉怎么周围的人都这么爱你，非常有意思。你如果每天在那里坐在你的家里面喝杯茶，看着外面的景，想想老公虽然还有很多的不好，但是不错了，还有人陪我讲讲话， 我真的生病还需要他签字，对不对？还不错，神赏赐。我就想，他还是爱我的。那你是不是就开心？那你如何想？他不爱我，这么晚了，都还不回家，让我一个人在这边喝茶，都不陪我，他不爱我。我告诉你，他回来哦，你绝对不会对他好脸色，你会把他仅存一点对你的爱都抹杀掉。可是你如果想，他真的很爱我，还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休闲的时间，他在外面不知道在忙什么，好辛苦。你的爱被神的爱充满，你看到他回来的时候，你会对他笑脸的，你会对他说啊，你回来了，我在等你呢。你想想这两个表现会使你未来的日子的每一步路是怎么走的，是不是不一样？你越觉得人家爱你，人家越敢爱你，也越会爱你，也越爱你。你越觉得人家不爱你，你的表现，你心中的苦毒埋怨，会把那仅存别人对你的爱都抹杀掉。我有次问一个弟兄说，你怎么没跟刘老师学着帮老婆开车门呢？这刘老师从30年前参加了一个聚会，说要替老婆开车门，所以他就常常替我开车门，我也学了很久。然后我发觉，哇，有人替你开车门坐上去，你说好像觉得你是皇后 ，OK， 那种感觉很舒服。那我看到那个弟兄就说，哎呀，你怎么跟刘老师都没有好好学上，没有那个。他说，师母啊，我老婆都等不及啊，我还没到车门，他已经拉起来进去了。他说，你叫我怎么表现呢？对不对？然后最近呢，因为之前我也是跟志雄会跟一些弟兄姐妹说，年纪大了，中年以后，两个人走路最好牵着手，或者是扶一下搀一下，因为啊，摔倒还有人扶着。志雄2次摔倒啊，我真就是看着他咚就摔下去了，就是我没牵着他，所以我们两个现在走路都得牵着手，因为发觉哎，有的时候他稍微绊一下，我这一拉，旁边有人一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有一次我也跟有一个弟兄说，我说哎，你们俩怎么走路不牵手啊？那个弟兄就跟我说，他不让我牵，他说不好意思，他不让，不是我不要表现，是他不让。我姐妹，我得给你上上课，怎么样来接受爱？你知道我们的背景里面会觉得很难为情。以前刘志雄牵我手，我难为情死了。我山东人，你知道，家教那是非常非常那个的。可是我觉得，我会改变，因为这些东西跟那个真正能够使我感受的那个爱，我觉得我是应该来改变我，使他的爱能够被我接受。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一直要在神的里面来改变。那你当你不怀疑神的爱，不怀疑神的良善的时候，你会发觉在你的里面就会生出良善跟生出爱，很有意思。当你不觉得世界上的人有好人的时候，你就尽会碰到坏人，因为你也会变成坏人，物以类聚起来了嘛。可是当你心里面是良善的时候，是有爱的时候，是有神的生命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都碰到好人。真的姐妹，我真的不骗你，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哪个人是好人，哪个人是坏人，对不对？那我就告诉我自己，好人碰到了我对他好，我蒙福；坏人我碰到了，就是对我的十字架的磨练，学功课。所以两样对我都好，吃亏就是占便宜，吃亏就是吃补嘛，对不对？当我读到那本书说吃亏就是吃补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主，意念的一个改变，真理的光一进来，改变你的性格，改变你的命运。 我的见证就是，我整个的性格真的是大改变，所以我的命运就不同了。那么你里面要装的应该是神的良善、神的慈爱，还有神的话。真的姐妹，当你心里面反复思想的时候，你里面要有东西，圣灵才能做工。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神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主耶稣来到地上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能够抵挡魔鬼的，除去他的这些谎言欺骗，就是用神的话，对不对？所以你不把神的话想尽办法放在心里，你就没有办法去胜过这整个世界如狂风暴雨般的谎言的一个气候。那么如果神的话常常摆在我们里面，你就会发觉那个诗篇里面讲到说，神的话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搅觉如同蜡，如同蜜一样的香甜。那些的形容呢，我跟你讲， 我以前真的不懂，刚信主的时候看不懂圣经，有时候真的看圣经觉得很枯燥，尤其旧约，像天书一样。然后慢慢慢慢的发觉圣经是神的家书，那看见字里行间神的爱，心中满了感恩。后来我看刘志雄读圣经，哇，开心的把它当情书读。啊，我就发觉这个是圣经不一样了。所以我听他跟我们查经的时候，哇，我真的我都觉得很得益处。我都有时候问他，我说你怎么能够读出来，我都没读出来，因为我跟他信主差不多年日嘛，有些不服你知道。后来才发觉那真的不能不服，那人家用功的力道跟我不一样。那当然了，也是借着我的帮助，因为他不用管任何事，对不对？他可以跟我讲说，早上十二点以前你别叫我啊，我要专心的读圣经，所以外面噼里啪啦的事都是我在弄。哎，可是我也受益啊，有什么事儿不懂问他，就非常得益处。而且非常奇妙的，亲爱的姐妹，我发觉当一个男人更多的被主的话、被主的爱摸着的时候，我告诉你，他流露出来的爱不是男人对女人情欲的爱，是基督对人的那个爱，是基督的爱。我真的感受到了。而亲爱的姐妹们，所有情欲的爱，你听我说，它都不能满足你，它都不能满足你，只有基督的爱能够满足。所以当你发觉到教会有年长的姐妹用基督为母的爱来爱你的时候，你真的得到很大的安慰和满足。我们需要的是基督的爱，但是我越得着神基督的爱，我越在基督的爱里摸索的时候，我就越觉得我们真的是一群完全不懂爱的人。其实我是一个蛮热心热情的人，所以年轻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都说我很有爱心。我现在越来越知道不是的，那里面的掺杂太多了。只有基督的爱是纯净。你知道女人呢，在爱里没有贪心，没有嫉妒，没有骄傲，没有这些不洁的东西，纯净的爱，真的，我现在回想年轻的时候很少。来到主的面前，借着主话语的光照， 常常让我觉得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在我里面没有爱。如果没有主来到我生命中，没有主赐给我，没有主让我得着，我一无所有。那么主的爱从来不吝啬，主的生命要给我们也从来没保留。他的爱跟他的生命像大海的一样，而我们像那个容器，你可能是瓶子，你可能是大缸，在乎你自己怎么样扩展你的容器，好让你容器越大，在那个海里的时候，在那里，在那个深海里的时候，你的容器多大就能多装多大的海水。而你在神的里面破碎的越大，你的容器越大，你承载神的祝福恩典就越多。不是神没有给，不是神没有，是你的容器不够大。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怀疑神的良善，怀疑神的慈爱。在那个先知被杀的年代，神为自己的名都还留下6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任何时代，神都为着他的名会保护他的儿女的。所以我们就是竭尽所能的用着有限的日子来破碎我们的瓦器，破碎我们的己，致死我们的老我，使我们的容器能够满载神的恩典。你知道，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十字架的工作来破碎我们，你就慢慢慢慢的扩大骄养你自己的肉体，你就会越来越觉得天下人都对不起你，你就越来越觉得不满足不快乐，你的个性也越来越怪异。因为肉体只会越来越恶，可是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当你去竭力的追求神的自己，好好的追求他的话语，好好的读经祷告，与他亲近，好好的聚会，好好的服侍弟兄姐妹，你就会发觉神就自然的在你的里面让你的生命生量长大，然后你就会发觉你能越享受的东西就越多。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最后你会发觉每一个人都给自己的生命筑出很多的墙，把自己锁在里面。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跟老人在一起，常常服侍老人，我自己的父母也是，我公婆也是。我后来发觉很多老年人不爱接近人，不爱跟人讲话，因为受了太多的伤害。但是现在也报道出来说，老人痴呆症就是因为老人不说话，容易痴呆。所以呢，做女儿的爸爸妈妈唠叨唠叨，你就当做自己是心理医生 ，OK， 让他省点心理费，对他是一个治疗。因为老人有的时候记忆不好，所以他的事情话会反复说。但是老人不能不见人，因为没有这些刺激，就像孩子不能不见人一样，他会孤僻，他会孤立，他会狭窄。人造物。神造我们的时候不是要让我们那样过的，所以你会发觉说多回家看看，多跟爸爸妈妈讲讲话 OK。 那当然了，哎呀，这个第一代移民跟第二代有很多的差异，有的时候我儿子女儿回来，我也好多好多功课，我也好多好多学习，他们的爱跟我的爱我们需要调试，但是在基督里就很容易。所以老人家在教会里面，教会年轻的姐妹，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多跟老年人在一起，教会属灵的长辈会给你好多好多的祝福。 我三十几岁的时候，常服侍教会的年长团契，是我一生得很多很多祝福的一段时间。他们教会了我很多生活中的智慧。那么所以教会是一个家，如果你的父母不在，或你的儿女不在，教会里面属灵的儿女跟属灵的父母常常比肉身的更能够与你结伴同行，真的。而今天很多人得忧郁症，亲爱的姐妹，一个人如果只看自己的需要，只顾念自己，只看待自己，他一定会得忧郁症。一个人活着，神教我们爱神，爱人如己。你越顾念别人，你就会忽视自己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就被扩展了，你的爱，你的生命就被扩展了。你不关心人，只关心你自己，你一定是落在一个黑洞里。最近有一个孩子跟我说，他这个感觉也不舒服，那个感觉也不舒服。我跟他讲，孩子，你看的眼光错了，你眼光只注重在自己身上。你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家庭，有好的住处，你什么都很好。今天全世界多少人羡慕你，你却觉得，哦，没有人打电话给我，我的女朋友三天没给我打电话了，她不爱我，我 hurt 受伤了。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动不动就学林黛玉，我受伤了，别人伤害我了，弱的，然后就天天就是这样子弱弱的。哎呦，我对他这么好，他为什么说我坏话？我为什么给了他礼物，他都没有回我礼物？你就天天计较吧，就天天想自己。我告诉你，那是极深的网络，是个黑洞。姐妹们起来，多少人，你如果想到，我怎么一天电话铃都没响，人给我打电话，你去打电话给你想到的人。你如果觉得说，哎，都没人跟我讲话，我好难过，你就先去听听别人的抱怨吧。你多关心人的时候，你就顾上自己，然后你才会发觉，哇，原来这世界上有这么这么多多可怜人。你多听听这个姐妹啊怎么抱怨你先生的时候，你回来会觉得，哇，你先生怎么这么好啊。我最喜欢跟刘志雄做辅导了，每次辅导完了以后，他有时候辅导这个姐妹啊，他回来就跟我说，哇，他先生对他那么好，他还有那么多抱怨，我忽然间觉得很对不起你。我说你多去辅导辅导好了。然后我有时候去辅导，我就说，哎呦，那个先生怎么这个样子啊，让那个姐妹那个女人那么痛苦。我就回来跟刘志雄讲说，我不对你抱怨了，你太好了，已经是稀有动物了。姐妹，你如果一直看你自己的痛苦，世界可怜的人、贫穷的人、需要的人多得不得了。主耶稣来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这些人，来使他们得拯救，来使他们得盼望，来使他们得生命。你看看昨天的聚会，只要有人信主，我们就知道他的生命会翻转翻转的时候，你心中的喜悦。你如果能够打一通电话两通电话，人家就肯来听福音，你就对他知道，对他是生死之境啊。有一次我们福音有一个姐，有一个女孩子从讲台上觉知下来，我跟她不熟，但是我知道她是曾经来过我们教会，我就跑过去迎着她。我那时候心里非常有感动，我说，姐妹啊，我称你为姐妹，我说你今天拿到了一个大宝石大钻石，现在你可能不知道它的宝贝，因为外面都是泥巴泥土，但是阿姨向你保证， 随着年日，你会发觉你今天得到的这个救恩神的礼物是一个大宝石、大钻石，你从一生的年日要来享受它，要来得它的恩典祝福，肺腑之言就这样化涌出来给他，真是那种感觉。亲爱的姐妹们，这个时代邪恶，这个时代淫乱，这个时代黑暗，神从来没有骗我们，这个时代也危险，所以要住在基督里。我们的年日有限，生命有限，你能看的，你能听的，你能想的很有限。就好像我现在很多的疾病，高血压、高血糖，所以我每次吃东西的时候，我都跟志雄讲说，我现在要让我仅能够吃的东西啊，都吃那个好。那个扣打就这么多，要用好的。那我们今天也是，能听的、能看的、能用的时间很少啊，不多了。赎回光阴归给神，你就会发觉你在不经意当中你就蒙了保守，而这段危险危难的日子，以赛亚书有两句话我也自己常常劝勉，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要懂得学会安息在主里，这是一定要学会的功课。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世界要让我们一直毛躁啊！你有没有见到有一些人，他的嘴也不停，心也不停，脑筋也不停，他没有安静也没有安息，所以他的判断会失误，他很多东西的作为会混乱。我们真的在这个时代外面越动荡的时候，真正的平安是你能安静而不是跟着动。所以亲爱的姐妹们，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别听信谎言，保守自己在基督里，仰望他的怜悯跟恩典，度在世的日子，你会发觉住在基督里，莫名其妙的你就平安度日了，然后你就会发觉凡事顺利，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人生祝福大家，我们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是一群蒙了你大恩大爱的孩子们，我们饱尝了你的恩典，但是我们常常在这世界中会听信魔鬼的谎言，会让我们在你面前不好好的追求爱心、信心跟生命的成长，以至于我们会常常偏行了几路。求你真的吸引我们，用你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看见你坐着为王掌管世界，你是全然良善的，因为你为我们居然连命都摆上了，就让我们不怀疑你的良善，不怀疑你的慈爱，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话，使我们在地上能过平安的日子。在你里面，你对我们一切的塑造，一切环境兴起的雕塑，都让我们愿意在你里面顺服安息，也让我们能够常常安静地坐在你脚前，因为我们的安静使你为我们筹谋一切的事，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恩得福。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万神之神，你是造天地万物的神，我们敬拜你，你是我们的父，一生培植养育锻炼磨练我们，要让我们将来与你一同作王。父王啊，天父啊， 谢谢你这么的抬举，我们感谢你抬举了我们，把荣耀给了我们，我们敬拜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你光明的国度。你更是我们生命的主，引领我们的一生，陪伴我们。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身上，你坐在父的右边，常常天天时时为我们祷告，我们满了感谢，满了感恩。但愿我们认识你是神，你是父，你是主，我们的心被恩感，我们能够在感恩中天天过每天的日子，让我们为你而活，保守我们在你的爱里，保守我们在基督里，让我们因在你里面，在这个危险的日子里面，世代里面，平安的跟你走前面的每一天。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姐妹，因为我们承接了我们从你来的托付使命，建立家室，也把一些单身单亲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没有给他们的东西，或是你拿走的东西，求你以你自己来代替，好使他们因为有你一无所缺，也让他们在你的家里面能够得到一切的供应，一切的帮助。为着这些特别的单身单亲的姐妹，求主特别眷顾，特别施恩。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